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 YDG 的查考设置。隔得有点远了，上一次我们的经文是在 YDG 的34章1到4节，我们的题目当时叫做创始成功的福音。因为那是在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把石板砸碎了，这次又重新带着两块新凿出来的石板上山，和上帝重新立约，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当时我们讲这个约毁了，约重建，是因为要来彰显基督那创始成功的福音。今天我们紧接着这一件事件，大家要有这个印象，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现在是在山上准备再次接受神的圣约。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出埃及记34章第5节到第9节，我们可以一起把这5节的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好，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有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次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敬向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今天我们的经文叫做，主题叫做耶和华的名。我刚信的时候就觉得耶和华，哎，果然是耶稣的父神，都姓耶，是吧？后来发现这个是中文的一点点，也不算是一个故意的。因为在这个原文当中，其实耶和华是对于神启示给摩西之名的一个音译，而且其实这个是一个英文的，而且离原文的发音比较远的一个音译，所以正常的一个发音，可能大家读过一点点神学的知识，你知道耶和华这个字应该叫做亚威，亚威也不是说他的名字姓亚叫威，亚威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啊，用这个希伯来语讲，我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神启示的他自己的一个名。那么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云中降临，这个虽然貌似好像是一个很平淡的一节经文，但是其实这里边蕴含着许许多多的很基本的一些思想，比如说就这里边就有关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什么叫认识论？不要说好像很高深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知识，尤其是关于神的知识是怎么来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世界上只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包括咱们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是一种，是我学习而来的，对吧？是我探索而来的，是我经过研究发现了这世界的奥秘，以至于关于神的事情。这个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认识论，而另一种是叫做神本主义的认识论。神本主义的认识论是讲关于神的事情，如果不是神，我们用一个词叫启示给你，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你凭你的研究是不能够研究到神的事情，你不能够研究到神本质的事情，除非他启示给你。我们经常打一个小的比方说，假如将来有一种科技，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啊，假如有一种科技能让我怎么能跟蚂蚁对话呢？也许有一个办法，我成蚁身，对吧？我能变成一只蚂蚁，学会蚂蚁的语言去跟他讲话，或许这样才可以让蚂蚁懂得人的意思，因为这个就叫做一种你到他的一个启示。不过 人和蚂蚁的距离虽然非常的大，但还是远远没有人跟神的距离之大。因为人跟蚂蚁之间毕竟都是受造物，对不对？然而人跟神之间，神之间却有着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这样的区别。所以人怎么能够从本质上，你怎么能够知道神的事儿呢？就像一个蚂蚁怎么能知道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在干什么呢？对吧？除非你告诉他。我们讲这件事叫启示。因此启示的一个宗教，上帝会在云中降临，临在于我们，将属于他的事情启示给我们。世界上讲启示的宗教只有两个，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广义的基督教，对吧？另一个是什么呢？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不过伊斯兰教的神，马上就来第二个问题，他的神是绝不会从云中降临的，明白吗？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所谓的独一的，他称之为一个安拉真主的，他是不太跟人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我们的这位神，他会从云中降临，要启示给人。所以神能够降临，就表示了他的一种虚尊，这是神在谦卑自己，来跟那些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人相遇的。神人相遇的一个可能性是从神这一边打开的，而不是从人这一边打开的。我们的传统的认识论里边，心诚则灵，我只要够努力，我就能够来见到神。然而在基督教里会讲，是神愿意和你相遇，你才能相遇的。神愿意被你找到，你才能找到。是神要把自己启示给你，你才能够认识他。这个是我们谈到的核心问题。所以这个云就会彰显出神的奥秘难测，因为神是隐藏在云中。一方面他降临，对吧？要向你启示他自己，可是另一方面他又隐藏在云中。所以我们可以已经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一部分是他启示给我们，我们可以知道的。然而还有一部分，或许那是更大的一部分，是隐藏在云中，隐藏在神那里，是人这里可能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那是属于神的奥秘。这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这个认识论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就是关于神的事情，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们的那是奥秘。就连他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一直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因此也会跟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产生一个严重的冲突。我相信今天的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你感受到这种冲突，因为你会觉得不可理喻，你会觉得不能理解，神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当神要启示给他自己的时候，他并没有来，虽然谦卑的与人同在，可他并没有屈就于你的理解，他没有来让你的理解或者是理解的愉快作为第一诉求，而是说他真实的属性要启示我们。所以本质上有一些事情无法理解的原因不在于神，而是在于人的。一个是因为人的有罪，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吧？人有罪之后，他的灵性包括理性包括感性其实都被玷污了，不能够完全理解。然而这不等于说人没有犯罪之前就可以完全理解神，因为你是受造物，受造物的局限性这一点就已经决定了你也不可能完全的理解神。所以神本主义有一句话就讲，什么叫神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欠人任何东西，包括不欠人一个答案。我们总还在说上帝啊，你这事儿我不理解，或者怎么可能这个神我理解不了怎么样？上帝啊，为什么那样？为什么这样？所以本质上来讲，他不欠你什么，包括不欠你一个答案。然而我们并不是因此说神就不愿意跟人发生关系，他在不欠你什么的前提下，反而要厚赐给你，反而要来爱你。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所以当神的启示临到人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人可以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程度真的理解。 这个启示就好像是渐进的，在起初只有摩西一个人知道，他渐进的传给以色列人，天下的万族当中只有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从他们而出，将神的道传给了外邦，传给了天下，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启示的过程。我想起来我小学刚升初中的时候，初一的上半学期逃课了很久没上课，去考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数可以减一个大数，使我非常愤怒，你这东西是违约的，不允许的，因为小不能减大，数就小于零了，对吧？觉得很愤怒，因为对于数学的启示那也是渐进的，初中就告诉你不可以减了，也许到高中就告诉你根号里面都可以是负数，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的启示，这并没有在违背之前，而是一个扩大。所以当我们在想要领悟和信仰这位云中降临的神的时候，我们总背那个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和二节是很好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阅神何为神的，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挺容易变成一种我们自己会变成旧皮带，对不对？以至于装不进去新酒了，会胀裂。所以这个的确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好，耶和华的名，当在圣经当中提到谁的名，那就代表他的属性，代表他是谁，代表他要做什么。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很多个耶和华的名，对吧？比如说很常见的耶和华说耶和华以勒，这是什么意思来着？耶和华必预备，对吧？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沙龙，平安。今天的所有闪族语系的人，包括维吾尔族，见面人们打招呼都是萨拉姆，就是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直到今天这个话都是存在的啊，古老的词汇，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什么，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词汇。所以重点就在于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宣告他的名，意思就是要来说这一位神是怎么做事的，有什么性情，对吧？你认识他，在圣经的 语境当中就叫做知道他的名，认识他的名就是认识他的道。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说，这是真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吧？这个名和道之间确实有两个联系，你认识他的名就等于认识他的道，认识他的道就认识他的名。耶和华的名在这里面有一个启示，接下来的这句话，宣告我的名，他紧接着讲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别的地方你还会看到一个更加刺激性的，叫我要让谁告密就让谁告密，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是耶和华的名，也就是神的属性的一部分，是神要启示给你让你知道的事情的一部分，是让你知道，不一定是让你理解，当然可以理解，然而不是立刻能理解的，对吧？神并没有迁就我们的理解力，神就是说我要让谁刚硬就让谁刚硬，要让谁受恩待就受恩待，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会今天来讲这件事情。所以耶和华，耶和华在这个第五节耶和华宣告他名的时候两次讲这个名字。我们说在圣经当中呢，重要的事是说两遍的。你发现在荆棘丛中耶和华呼叫摩西的时候说摩西，摩西，对不对？你凡是读圣经读到这种段落你就知道神有很重要的事要讲，是吧？摩西，摩西，包括后来对撒母耳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是吧？叫你两遍表示很重要的，像耶稣对彼得也是西门，西门，这样讲。当然最重要的事说三遍，天使们在神的圣坛前说圣哉，圣哉，圣哉，这已经在暗示什么？三位一体，对吧？暗示三位一体。所以耶和华的名，他下面要非常强调要讲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并且有一个词叫我要刚硬谁就刚硬谁。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怜悯和刚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让谁刚硬就让谁刚硬呢？ 这个事情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是非常明显的，对吗？神让谁高兴了？法老。神怜悯谁了？对吧？所以这是神明确的做事的方式。可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如同我们在面临我上初中那个窘境，怎么小猪可以演大猪？没想过，这是个新事儿，新道理，对吧？觉得会有点费解。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怜悯带来刚硬，刚硬带来怜悯。好奇怪，什么意思？法老刚硬，对吧？法老是什么时候刚硬？还记得吗？什么情况下刚硬？恰恰是他被怜悯的时候他刚硬的。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明白这意思吗？当这个时代加紧的很严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反倒前没下来吗？是不是啊，百姓去吧，你们该爱敬拜敬拜，怎么怎么地。当上帝怜悯他，将这个灾祸松下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怜悯，对吗？他的心反倒刚硬了起来。所以你发现没有，这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东西，有一种就要突破我们理性障碍的东西。那什么又叫做刚硬带来怜悯呢？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常被问的问题之一，就叫做上帝为什么要让法老的心刚硬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啊，因为上帝有权利这样做，你可以承认这一点，对吧？上帝有权利这样做，也有能力这样做，也有意愿这样做，事实上也就这么做，对不对？就是让法老的心刚硬。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一个问题是，怎么可以上帝让一个人的心刚硬起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更应用一点的，你会不会有点恐惧感？你能想到上帝如果哪天让我的心刚硬呢，会不会，是吧？这个意思。或者你现在的心刚硬，你会不会觉得哎，这是上帝让我心刚硬？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成了逻辑的问题了，是吧？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至少有一点，上帝为什么让法老的心刚硬呢？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一点。上帝让法老刚硬，正是为了要怜悯以色列，对吧？使得这个人刚硬，却是为了怜悯他的百姓。后来罗马书里提到，保罗又讲到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又刚硬了，悖逆犯罪，对不对？从前你们不顺服，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明白这个道理吗？现在又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刚硬，反倒外邦人不怜悯了，是不是？这是神的做事方式。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不可以说是神让以色列人怜悯刚硬呢？也不妨这样想。然而不要因此讲，那人就不要负责任了。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个问题，对吧？所以你看到刚硬和怜悯之间，原来是有着一种神的旨意运作方式的奥秘性的，一半在云中，一半显露出。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又不能完全理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此我们讲到了这个小标题的题目，其实这里边已经在说出这个基要的一个教义，叫做主权和拣选的问题，是不是？神的主权和拣选的问题，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罗马书尤其。是吧？9-11章有系列的论述，什么叫拣选？什么叫神的主权？主权的拣选，就像窑匠拿一块泥，这个捏成了一个花盆，那个捏成了一个什么别的器皿。说不好听，这个捏成了一个盛放君子兰的几百万一颗的君子兰的花盆，这个就变尿盆又怎么样？他没有权柄这样做吗？同样一块泥，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样告我？保罗说，你这个人，窑匠没有权柄拿一块做成贵重器皿，一块做成卑贱器皿吗？就这个意思，是不是？这就是出于神的主权的，出于神的主权的。那么神的主权和拣选，你必须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你才可以理解什么叫恩典，就是完全从他来的，跟你毫无关系的一种东西。 就是恩典，跟你的作为跟你的表现毫无关系。我们说人的得救，人的被拣选是完全出于神的主权和恩典。如果你反过来说，神如果居然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主权去拣选，那么难道人还能够根据自己的行为功劳，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讲根据信心，可是你讲信心的时候，你讲的是神的恩典中赐给你的那个信心呢，还是常常我相信更多时候是被误会成这样的，你说信心其实指的是我那个相信的姿态，对吧？是我那个仰望天空四十五度角的那个姿态，不是你的姿态让你得救，你要明白。我的信心是说的是神在恩典中赐给你好让你相信的那个东西，对吧？而不是你固有的似乎你居然可以自己找到神的那个东西，没有。所以如果真是那样来理解，那就不是圣经中的神了，那是我们神经中的神，是你的脑子里想的，不是圣经启示出来的。好，在这样的概念当中，你会发现下面又有一句话，耶和华启示他的名，因为整个的五到九节，这个你应该明白是在重新立约之前的一段序言啊，两个人签合同之前的导言，就好像这个意思啊。所以神要来先宣告他的一切属性，基于他的属性和做事方式，基于他的位格，他才会说我跟你们立的约是这样。因此要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基要的东西。有一句话叫做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因为那个原文叫做为千万存留慈爱，所以大概可以理解为是千万人，也有人说是千万代，对吧？而千万代它就指向永生了，如果是千万人指向的是一个范围，是不是？这里面带着一个问题，千万人指的是什么？千万人指的是什么？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过好多次这样的词，千万人、万人、普天下、世人、所有人等等，是吧？我们看到过很多这种词汇。我想问大家，世人，比如说神爱世人，这个太常见了，是不是？神爱世人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原文叫神爱世界，是吧？神爱世界，神爱世界又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这里面有语言的问题，比如我们稍微换一个角度，也有一个词叫天下，是不是？我们中国古代人文人们说天下如何如何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呀？天下它就是这个天空的下边叫天下，是不是？然而实质上它所指的天下大概就是中国而已，对不对？因为它并不了解有别的地方，天下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语言，我们不要把今天我们的一种理解读进去了，你得知道当时说话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啊。千万人万人这样的一个泛指，又有一个词叫做多人，很多的人，但是多人的意思虽然很多但不是全部，是不是？这两个词就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这个词是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就要引出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教点啊。代词的问题，所有、万、凡、各这些个词，我们要指出，它通常而言指的是各类。各类，比如说，咱们说大使命，你们要把福音传给什么？万民。万民是什么？天下的 all nation， 你可以看那个英文的翻译，是吧？万国或者叫万族，是不是？万族。保罗说：“我把福音传遍了整个马其顿。”比如这样讲，是不是？他指的是他跟马其顿所有的有身份证的人挨个协谈了，都把福音讲了吗？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对吗？他说：“我在以弗所待了三年，将福音传遍了以弗所。”他讲的是他的每一个以弗所人都讲过福音吗？不是，应该讲的是他对整个以弗所这个地区、这个族、这个城、这个民，他是 足够的有效范围内的讲到什么了，然而并没有保证每个人都听到，以及每个听到都信，是不是？所以这个概念已经让我们开始有点明白，说各类什么意思。当我们说福音传给万民，我家里有一本十几年前就有人送给我的，叫做《万国宣教手册》，那就叫做 All Nation， 里边你会翻开外国的宣教之人，他列举了世界上有多少个这种族群，他讲族群，比如说有人说立志做这个云南，比如讲这个什么基诺族或者什么独龙族是吧，一个小民族，这个人我立志就是要给独龙族传福音，然后你一生就投入在那个地方，生在那里，死在那里几十年，你的后代也在那里，后来这个圣徒也许被称作叫做独龙族的使徒，是不是？那么他的意思是说我对这个族群是有负担的，然而他并不代表他是把福音传给了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对不对？这个区别是不难理解，对吗？我们要辨析这件事。所以第二呢，所有万凡各这些都可以指的是特定种类中的每一个，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只要我给这个中国人，哪怕是一个中国人传过福音，虽然这样讲有点底气不足，但我也可以讲我给中国人传过福音，对吗？是不是这意思？虽然不是说给是自己中国人都传过福音，对吧？因此它是指的每一类当中都挑出来一些人，都拣选出来的一些人做了这件事情。当旧约预言说万国都将归正的时候，万民都来朝拜耶和华的时候，万口都要来称颂他的时候，他是说到了一个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来敬拜和赞美说哈利路亚的吗？不是吧？你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启示录看到审判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对吧？有人在最后才来咒诅上帝，对吗？所以这个应该指的就是他在各国各族当中的选民来到他面前，有黑人，有白人，有中国人，有什么欧洲人，有非洲人，是吧？这样的人一起来敬拜耶和华。典型的例子，比如刚才这个例子很相似，跟我说的，保罗讲，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说天下有什么意思？指的是说整个地球吗？我不能假设说他一定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以及地球是五大洲，是吧？因为毕竟是神的使徒。然而我相信比较自然的假设是他指的是罗马帝国的范围，对吧？他所知道的地中海周围的这个范围内，即便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天下，保罗的意思是说罗马教会非常的属灵，非常的虔诚，他们信德传遍了天下，那是说当时罗马帝国的每一个人都了解罗马帝国的罗马教会的好处吗？显然不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对吗？他只是说你们的这个信德传遍了天下，指的是在各处都有人晓得你们的信德，对吧？所以下面带着一个背景，我们要看几个常见的例子。比如说包括我自己，我要承认我之前也是那样理解的，几年前我也是那样理解的。圣经中有这样的话，主要集中在提摩太前书好几节，举这三节就足够多例子了。这里面出现一个话叫他愿意，就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神道，因为只有一位神，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然后更重要的是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儿就引发了一个真正的神学问题了，大家明白了是吧？就是说到底耶稣他的赎价是赎全世界人的呢，还是说各族各民当中都有得救的？这是两种观点，对吗？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先从一个最后的果子来看，最后末日审判完之后，我要问一点，有没有人下地狱？一定有吧，一定有吧。只要有一个人下地狱，就可以说明地狱不是空的。地狱不是空的，这个意思就说明不是全世界人都得救了，对吗？这是一个最终的事实，对不对？因此你倒过来想，这里面说的他舍自己做 All men 的暑假是什么意思？有的版本或者有一些个版本就会翻译成他是自己做所有人的暑假，有那样翻译啊。但是这里讲万人，我们要讲哈，如果神想要让万人得救，比如第四节，那么基督就是必定是为万人而死的，这是他符合父的旨意的，对吧？这个几节经文说到神愿意万人得救，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基督必定会万人死。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万人啥意思？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中，他为千万人存留所爱，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大人对万人做暑假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各族各类的人，如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是对的。神愿意让各族各类当中都有人信靠真道，归向真神得救，因此基督就为了父在万民当中所拣选的人付上暑假，这个毫无问题，是吧？但是就会有人说，不对，万人指的是全人，万人如果指的是全人类，你马上带来第二个矛盾。神愿意让全人类得救，神的意志和主权和能力和拣选是无可动摇，是最高的，对不对？可是神居然愿意让全人类得救，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全人类得救，你不觉得这里边是有点问题吗？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这表述是什么意思哈？难道神居然都没有能力执行到自己的计划，仅仅因为人不信他？我是想让你得救的，结果你把我给拒绝了，没办法，我的恩典给不到你了，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可能是这样的吗？我从前就认为当然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跟你平行过，说实话你的心里面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你跟我是要合作的，你说给恩典，你说给就给了，我还想不要呢，就这种心态，明白吗？这就到了一个跟前一阵台湾的住一个大碑叫人定胜天，台风一来就可以刮到海里去了，是吧？人定胜天，就是我们人真很渺小，但我们经常把自己摆在跟神要来面对面讲话，至少不要低于摩西的那个状态，连摩西都不那么敢说我跟神平起平坐。有时候我们的理性主义的发达给我们这样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一个是神他自己要做什么，一个是神要我们做什么。他们讲每一个命令，讲每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得从这两个角度想神什么意思，对不对？所谓的什么意思，就是第一他要干什么，第二他说这个想让我们干什么，是不是？连我们讲道都是这个目的，对不对？我们的讲道一般就两个部分，第一神要干什么，第二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要你干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讲到说，如果你把神的旨意理解为是他要人做什么，那么使徒保罗的意思，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中保是耶稣，是吧？那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是希望或者说神要全人类要采用正确的蒙恩之道来获得救恩，因为他说了愿意万人得救是明白真道和借着唯一中保耶稣，对不对？他希望万民是借着这个方式得救，如果你这么理解，这是神的旨意，没问题，这是对的。不过你不要否认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也是我在刚信的时候很困扰的一点，我说两个问题，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时间问题来讲是耶稣之前的人怎么得救的，对吗？因为他没有机会信耶稣，比如孔子，哎，这么伟大的一个圣人圣徒，生的不信耶稣早了几百年，所以没有办法得救。另一个是范围内的，你不可否认有些人虽然生活在今天这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然而他也就可能就没听过福音，对吗？我一生都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没有任何接触众类类的地，就可能是这样，就没有听到过福音，就这样都活着，就这样死去，你怎么解释这种事情？也就是说他连正确的听到蒙恩之道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何谈去施行蒙恩之道，对吧？所以万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你应该讲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他最多是说那些听到过福音的人，也不可能是所有人，对吗？你就没听到过福音谈何明白真道，并且去 借着唯一公宝得救，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个万人的意思，绝不是所有人的意思啊。所以如果另一方面神的旨意被理解为是神计划要做的事呢，那我们说神计划要做的事就已经在他的那个历史和时间当中就已经做成了，对吗？那就是神计划要做的。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神计划让万人或者说全世界人得救，可居然到最后居然不是全世界人得救，神的计划难道失败了？这更加的混乱，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知道神计划要做的就等于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必定会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会问，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得救，这是显然的事儿，因为地狱是不是空的，对吧？那么神说的万人愿意万人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说了，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万人，就是所有生活在福音传道日子里的各族各类的人，上限是天下万族中都有人听福音，下限是那些所有听到过福音的人，对吧？有时候我不能假设，比如我自己信主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是我的家族当中第一个信主的，可是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妈妈就去世了，我常常的遗憾是说呀，你看他就没有听到过福音或怎么样。然而你并不能这样假设，你其实不一定知道他有没有听到过福音，对吧？也许他的早年的生活在他遇到的人当中有人讲过福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限万人是说那所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上限是说各族各民当中的人，但不是全世界人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保罗讲祷告，你们第一就是要为万人祷告，为万民祷告，为君王和一切执政掌权的更是如此。他是说让你对全世界67亿人每一个人祷告吗？是说的是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的人祷告，对吧？这个意思。所以现在主呢，就把各类各族的人都要来实行拯救了，而不单是犹太人。这样成型之后，我们再看神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就是神计划各族各类中都有一些人既得救又明白真道，这是肯定的，对吧？显然神的计划，你要注意啊，神的计划并不是全人类都明白真道并且因此得救，这就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这就是神，比如还是马上回到出埃及记的一个例子，神有没有计划让法老明白真道并且得救？法老的结局在圣经中写了吗？就那高他去哪了？最后去海里受洗了，被受洗了，被淹没了，是不是？所以他的结局并神没有计划让法老得救，你要明白这一点，对吧？神让他高兴。所以这里的万人是指各族各类中真正来被基督所救赎的人，这样你才会正确的知道启示录5:9在说什么。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不是用他的血买的全世界，对吗？这个说的够清楚了，对吧？所以这是原文的经文。圣经中的救赎一直用的是一个赎价的概念。赎价的意思，大家记不记得在立位记当中，立位人比这个其他的12支派的人多出了多少个人？每个人按照那个圣殿的人头税，要上一个是50舍勒，我记得，对吧？然后他给73个人乘一个50，1000多少舍勒，必须评出来，那叫赎价。赎价意思是有确定的价格的，那真的是要付上代价的。耶稣付的那个舍勒，我们不知道是多少，生命的舍勒，到底是付给多少人？赎出了多少人？273，2730还是多少？具体数字我们不知道，我们说各族各民各国各方中都有人，是把他们买了出来归给了耶稣。这是圣经中真正提到拣选救赎万人得救的真正的意思。 神的计划在过去的时候，你看到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会不会有人也经常在福音会遇到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公平呢？为什么在古代他不把他的道启示给中国人呢？为什么一定要启示给以色列人呢？神这不是双重标准吗？那可不可以这样的告诉你，就用人的话来说，爱的意思就是双重标准，对吧？所有人都爱，就是说人都不爱，他就是单单爱以色列人，这才叫爱，就是因为只拣选以色列人，这才叫恩典。因为你只拣选中国人，你也会讲，哎呦，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不拣选非洲人？那么他把全世界都拣选了，都是全世界都拣选了，怎么还叫拣选？是不是？什么叫拣选？挑出来，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是因为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为此赞美耶和华。中国人在古代没有被启示神的道，这有什么不公平？我们讲认识论是启示的，对吧？上帝要启示给谁就启示给谁，是不是？他的东西他还不能任意想给谁给谁吗？想不给谁就不给谁吗？因为他没有给你，就要是抱怨吗？是不是？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故事，就叫有一个人每一次去路过火车站的时候，有个乞丐在那要饭，他每次去给他五块钱，每次去给他五块钱，每次去给他五块钱，一年以后他又去那个地方，这次没有给他五块钱。这个人问为什么今天没有给五块钱，他说因为我最近结婚了，我这五块钱给我老婆了。他起来咔打了这个人一下，你居然干嘛？我的钱给你老婆，明白吗？他形成惯例了，是不是？如果那个钱真的是那个人的，他绝对有权利给你或者不给你，是不是？所以道真理是上帝的，他要给谁就给谁，他没有给你他也不欠你的，那不是代表他应该给你，对吗？他给的你的说明那叫恩典，不给你那是公平的，因为他不欠你什么，连你的命都没给你，世界万物都已经给你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就是使徒们传道的时候，就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已经立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开始明白这是指的是什么了。所以这些因为万人就有两种解释，所有人或者是很多人，那你就要跟其他的更清楚的经文对照，清楚的经文在哪里？以赛亚书53章著名的弥赛亚预言的诗篇讲，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鲁，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了万人的罪吗？担当全世界人的罪吗？多人的罪，这个说得够清楚，对吗？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新约讲得更清楚，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是一样，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怎么样？做全世界人的主价吗？做多人的主价。所以这个话没有什么可混淆的，我们放到后面说是为了让你知道是不是没根据，对吧？哪怕你仅仅根据这个清楚的经文，你也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列出那些来，是为了澄清一些东西。更加明显的就是，每次的，刚才讲了，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为多人流出来立约的血，这个约都不是跟全世界人立的，对吗？还有，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等等啊，最经典的经文，每次主持婚礼，每次我们婚姻辅导一定要背的一些经文，基督爱教会为全世界舍己吗？为教会舍己，对吧？为教会舍己。这个有意思的在于，这是丈夫和妻子这个关系的一个映射，对不对？当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爱我的妻子，就已经同时排除的说我不爱别人的妻子，明白的意思吗？哎，你不要觉得可笑，说他是正确的。我说我爱我的妻子，意思就不是爱别人的妻子。耶稣说他爱他的妻子，就意味着他并没有从那个要舍命的意义上爱别的人，这叫做他为教会舍己。 这个教会当然不是阳光教会、前进教会，说的是那个真教会，是吧？普世圣徒聚集而为的那个真教会。所以在这个概念上，我们可以知道，在耶和华再次立约的时候，他讲我要为千万人或者千万代存留此爱，他的旨意是如何纵向和横向的展开的。紧接着，耶和华神的一个特征是赦罪和讨罪。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对比很强烈的，他说他的赦罪和他的慈爱是千万代的，给千万人的，对吧？然而他定罪吗？也定的，对不对？他要追讨罪吗？也要追讨，但是追讨什么呢？三次代。所以这里面你就会发现一种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一般我们不抱怨。你突然假如说啊，你最近就突然升职了，然后呢你没怎么太努力的一个重大考试考过了，然后呢你投资了一个小生意没怎么太小，翻了100倍赚到了，对吧？等等，所谓人生当中的许多祝福，这东西来临的时候，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觉得这不公平？就你也配？你怎么配得这个祝福？你这样想过吗？你不这样想，我们都不这样想，我们觉得我当然配，我的实力就到这儿了，我的努力就到这儿了，最起码我的点儿就到这儿了，是不是？我的运气就到这儿了，对吗？你没有觉得不公平，你觉得你非常的配，可是我们却在出现灾祸的时候，我投资的东西赔光了，我那么努力准备的考试没考过，而且那个人，你看那个人，他都没准备，他考过了，对吧？这个职称我进不上去，他上去了，这个上帝啊，你在干什么？不公平！我们是不是这样想？你得祝福，你不觉得不公平？你得了灾祸，你觉得不公平？如果公平，你就应该说，灾祸如果你讲你不配得，那我就说祝福你也不配得，一样的。如果你说那个是我该得的，我努力就应该得到祝福，那么你现在的一个罪就让你承受这个刑罚，也很公平，对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才不公平。其实神在这个意义上是双重标准的，你发现这里面的确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点点不公平。为什么？他要赐福就千代万代，他要追讨罪却只有三四代，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不公平，是因为如果犯罪影响到的是千代万代，那么神就应该追讨人的罪到千代万代，对吧？这是公平的。你要注意啊，不要用一个话叫做神的爱大过他的公义就含混过去，千万不要想大过他的公义，因为没有他的公义你都不知道他的爱。可是这里边的确出现了一个欠缺，换言之，这里边如果说千万代和千万人的罪孽神只追讨了三四代，我问你剩下的那个罪的刑罚和代价哪儿去了？凭空消失了吗？没，这已经在暗示你救赎是什么意思。代价你没有付，并不代表没有人付。假如你去饭店吃饭，你那个两岁半的孩子，比如张佳敏，是吧？把人家一个唐朝的花瓶啪踢碎了，踢碎了，唐朝的，价值1000万，怎么办？赔吧，赔不起。然后这老板说，你就付1000块钱吧，比如说啊，1000块钱，好，你付1000块钱，然后你就心安理得的回去了。你的意思真的是说这花瓶是1000块钱就已经让它修上来了，或者是买回来了？你没有付剩下那个999.99万块钱，然而那不代表没人付，对不对？这就意味着有别人付了，是不是？或者是保险公司，或者是老板自己掏腰包买个新的放这儿。当然这玩意一般没有新的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也就是说你的代价你没有付，但是有人付了。在这个意义上你就知道我们犯罪有时候承受的那点点惩罚，那仅仅是所谓象征性的，那根本就是象征性的。真正的罪的刑罚是主耶稣付上，真正的代价是主在十字架上付上的，做多人的赎价，他的血被他所爱的教会舍己流出了，这是这个事情的真相。难道你在过去的以色列，你想你犯了一个罪，你犯那么严重的罪，你把一个牛拿过来杀掉，你的罪就没了吗？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所以你明白这个献祭就告诉你什么叫做象征性的，是不是？象征着那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赎价，圣经当中总在讲代赎、赎价。赎价这个词具有补充的含义，在原文的使用当中，赎价指的是那种做奴隶的人，被这个人花钱从他现在的主人手里把他买出来，得了自由。这个在咱们中国古代，因为奴隶制很早就没有了，我们更常见的是古代小说中有个词叫赎身，他喜欢的一个女子把他从青楼里买出来，那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他也同样像奴隶一样受制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赎价就是说把你做奴隶的你买了出来归给自己，你从那个主人那里得了自由，你现在归到了这个主人的名下，对吧？所以耶稣的救赎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有好多种的含义了。第一个，这就假设了你的生命的状态是一种被俘虏、被捆绑、不自由的状态，对不对？我们被什么捆绑？罪。第二个，这就假设了说你是要按照某种价格或某种法律来去把这个奴隶得释放、得拯救的，那就是神的律法。你是按照神的律法被定为有罪、受罪的捆绑，要被救赎。第三个就告诉你，赎价的意思就说到那个代价有多大，大到一个程度是神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非如此达不到那个金额。咱们古代看小说，这个屠畜生往往就是说爱上了这个女子，那个老鸨就讲5000两银子赎她，她一年都送不上50两银子，是不是？你知道那个价格高到他没有办法付上。我们也一样，我们被罪捆绑之身，那不是5000两银子的问题，是说要用生命来赎，而且你的生命都赎不了，是神的生命，你才知道了罪多么的可怕，神的爱是多么的大。第四个方面说到这个赎价，指的就是这个多人的赎价，刚才我已经分析过了。第五个很重要的就讲救赎出来的意思，或者叫买赎出来的意思，不是说你现在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人，谁的约束也不必听了，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去吧，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最简单的例子，上帝在出埃及记里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当中解救了出来之后，就自由的去吧，是吗？归给了自己为奴仆，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在起初给法老在那儿修建，对不对？盖东西，最后在出埃及结尾的时候，他们还在盖东西，盖什么？盖会幕，是吗？是给上帝的，对吗？所以你明白，当把你买赎出来的意思，就说明你原来是归给罪做奴仆的，现在你归给耶稣做奴仆。他把你买出来的，他对你就有权柄了，对吗？这就是他是你的主的意思。所以这个赎价当中，就说明你欠他一条命，你要非要这样讲吗？因为他被你死了，是不是？所以一种新的关于爱的、感恩的和乐意扶持的关系就形成了。你不要觉得，哎，我怎么又成了耶稣的奴仆了，很害怕。然而，当你成为这个主人的奴仆，就意味着你从另一个主人那里边你是自由的，你不再受那个主人的约束了，也就是那个叫做罪、叫做魔鬼的那个主人，他不再约束你。我们在读书会昨天晚上读《世说新语》，魏晋朝的人从儒家的那个桎梏当中，好像解脱了出来，比较放浪形骸，比较去研究老子、庄子，比较嗑药、喝酒，各种都胡作非为，对吧？虽然也看起来挺美妙的，他没有被那个东西捆绑，就意味着没有捆绑了吗？你发现他受新的东西的捆绑，至少受药、受酒、受别人的评价的捆绑，当时叫九品中正制，是不是？他就在新的主人之下，美国的嬉皮士也是一样，传统的道德在二战之后才有点崩溃，变成了颓废一代，去吸毒去干什么，看起来他不受约束、不受制约，然而他难道不是落入了新的被毒品的捆绑、被那种生活方式的捆绑、被酒精、被摇滚、被什么东西捆绑吗？所以人生而自由，但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所讲的。 那种意义上的自由是没有的，你只是要成为谁的奴仆而已。耶稣救赎我们，我们称他为我们的主。所以在摩西的祷告当中，你看他的祷告很有意思，而且是很反逻辑的。其实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就是施恩给我们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要这样的求呢？因为这是应着经上的百姓。这叫什么逻辑呢？是不是？你看啊，这是什么逻辑啊？然而这就是恩典的逻辑，这是恩典的逻辑。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这么悖逆，这么有罪，这么应着经上的，如果不是你施恩给我们恩典来带我们，我们就灭亡。如果你要用公义带我们，我们就灭亡了，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在求恩典的意思，对不对？就因为我不配，我才要恩典吗？我配，我要的是我的工钱，对吗？我不配，我才要的是恩典。我也只能被恩典来拯救，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所以经文是说完了，我们下面就要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圣经启示的神？我自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路子，因为我们都受这个理性和传统的捆绑很深的。这些问题我相信这不是全部的，但是我们也经常会这样问。比如刚才已经讲了一个问题，上帝是爱所有的人，上帝凭什么这样做？我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这样做不公平，上帝做事为什么这么绕圈子？你不造人就完了，怎么又造人又堕落，又堕落又拯救，是不是？为什么绕了一圈呢？你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不就好了吗？他在已经在说他比上帝更有先见之明的意思，是不是？当我们这样讲话，我们就在假设我比上帝更聪明，我比上帝更上帝，这就说明我们还是在以自己为本，对吗？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回答说，上帝如果真是那位神本主义的圣经启示的那位上帝，他都没有义务回答你这些问题，都可以这样说，是不是？然而我们仍然要试着来去说，是上帝的道路和旨意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旨意。换句话说，其实有时候我们提到神学，神学不是个高不可攀的东西。神学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神学。你在这样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表达你的神学观念，对吗？我们讲每一句话都有我们的前提。上帝爱所有的人，我的前提是什么？上帝这样做不公平，就说明你另有一个关于公平的标准，你认为上帝没有满足这个标准，对不对？这是你的前提，对不对？上帝这样做怎么很绕圈子？你认为你掌握了一种更加直接的救赎的方式，是不是？所以这个前提我们要检查的，就是你之前拿什么来衡量这个的，对吧？所以我们要特别说的是，我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最难理解的上帝的什么属性？上帝的很多属性，他的名当中蕴含的，我们最难理解的有哪些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上帝，我们讲又是至高的，又是降卑的，对吧？又是创造天地万物，人类高高在天，但又是从云中降临，甚至于最后道成肉身，愿和你同在的，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要么就认为上帝是一个高高在上，绝对跟人没关系的，比如我们画的太上忘情，最高的没有感情的，对不对？老子说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拿你当扎哈的那个草狗那么看，是不是？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是，如果有最高的那个神，他圣洁干净到那个地步，绝对不会跟我们这些个罪人发生关系，这是这样的一种。我们不能够理解上帝的圣经中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第二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上帝是赐福的，但也是降祸的，对吧？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我们总是喜欢把上帝想象成笑口常开，那是弥勒佛，好不好？对不对？那不是上帝，或者想象成是圣诞老人到处往袜子里边塞礼物的，绝对不会定你的罪，审判你，指责你，对吗？ 想象成一个慈悲善护的，很多人对圣地的理解真的就只是对圣诞老人的理解，发礼物的。然而圣经中的神是慈爱但是也公义的，是尊贵而圣洁的神。他降祸就是因为他的眼不能容罪，他要惩罚。他赐福是因为他有爱，对吧？所以我们得祝福，说自己努力，得灾祸咒骂上天，这还不奇怪，因为咒骂上天已经在说他的前提是他承认有上天，是吧？他咒骂上天。然而更糟糕和更奇怪的是，平常根本都不信神的这些人，大爆炸一来就分化了，一部分质问说上帝你在干什么，他平常从来没有信过上帝，他也从来没觉得我拒绝了上帝，我否认了上帝。然而爆炸来的时候他不负责，他要上帝为天行母亲，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反面哭求天佑中华。天是谁呢？天为什么要佑中华呢？你认识这位天吗？天的属性是什么呢？天为什么爱你呢？不明白，对吧？你现在说啊，我们要来去万民一起点蜡烛，每到这个大灾难，满屏幕蜡烛，实在是，对吧？这蜡烛是烧给谁的？你让谁看？天佑，天为什么佑你？全都不了解，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并不理解圣经中这位神。他定罪，他也审判。我们最讨厌这一点。我们喜欢弥勒佛，喜欢笑口常开，喜欢给钱就收，喜欢受贿的菩萨。只要你的高香烧得够高，只要你的钱给的够多，他就应该祝福你。你说的那就是人间的贪官，那根本就不是上帝，对吧？上帝是定罪的，他说像这种世间的那些东西会受贿，他恨不罪你。还有，他是单一真神，这一点也同样很难理解。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居然是有群体性、团契性的，对吧？这点很难理解。我们中国人是被迫永远过集体生活，但是没有一个合作和群体意识，你发现很吊诡这件事情，对不对？然而圣经中的这位神既三而一，既一而三，神圣的团契，完全的合一。三一神是彼此相爱、彼此荣耀的，所以他愿意他的教会也这样，彼此相爱、彼此的荣耀、彼此的造就，共同荣耀上帝。这个就蕴含着神的位格当中的我们应当做事的方式。还有呢，今天我们讲到了他要按照自己的主权预定拣选的，这个东西也让我们很难接受，因为我们说到他有主权就意味着好像他有强权，他是中央集权，对吧？意味着我们的权利被侵犯、被剥夺，似乎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是大爱无疆、普度众生，然而这其实也不是你发明的，这是佛教的概念，对吧？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考验上帝的特殊的拣选和预定，是说我们的救恩论上，其实我们是有一种救恩论上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成了太平天国了，对吧？这成了历代农民起义的理由了。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愿意承认是有区分的，不想承认这一点。然而圣经里的神却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的神。还包括上帝是立约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也跟我们的传统很反，是不是？很反，因为我们的传统不是靠约来运行的，是靠什么呢？血统、血缘，对吧？是靠亲族关系、亲人朋友来运行的。这个是一个从经济学、历史学角度是标准农业社会的时代，对不对？你进到城市里，发现你家的亲人不能变作旁人视你，在一个城市里，在一个众多基本上没关系的人处在的群体当中，你需要以一个契约的方式来互相运作的，对吗？而这个方式最初是在教会中出现的。希腊人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在城市居住，城邦政治恰好跟这个有点吻合，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我们的文明走到了前边而已。然而他不是说他怎么得天独厚，而是说恰好他符合了圣经中关于这个约的概念。教会就是一群没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 是凭着神的圣约为信的。然而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了最根本的，大家都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总讲，大家哎，这是你哎，看到他们身边，这是你哥哥吗？你姐姐吗？我说我们是异父异母的，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真的是同父，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好，这是我们比较难理解的神的属性，包括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施行的，也是我们很难理解的。比如讲，上帝既然有预定、有旨意，他如何施行？最简单，还是马上回到出埃及记。上帝在出埃及记当中到底是怎么施行他的旨意的？简单的闪回一下，从头到尾，对吧？发生了什么？神做了什么？我可以用三个来概括。神做的事主要就是十灾、十戒和十将，是不是？用十灾击打了埃及，让法老刚硬，怜悯的以色列人，把他们救出来，带到旷野，又把十戒赐给他们，要他们遵守，悖逆的时候也惩罚他们，最后又在这个惩罚的不把他们杀绝，而是将恩典存留指向了未来的十架，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整个的救赎。他向埃及人、以色列人和世人这三个层面分别显示他的能力、公义和慈爱，尤其他对法老的这个作为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有一首赞美诗叫 You Raise Me Up， 有没有人听过？很多人听过这句话。我那天读经的时候发现是圣经里有这句话，上帝说的，上帝说 I raised you up， 哎呀，多美啊，我将你兴起，是不是？我将你兴起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是不是？我要在你的身上彰显我的能力，然后呢要把我的名交到于众人，将这个地这个名传遍全地。这话多美啊，是不是？你知道这话是对谁说的吗？对法老说的。对法老说的。这句话的下一句就是保罗说的，所以神让谁当你就让谁当你，我兴起你是兴起你了，我使用你了，我使用你也要彰显自己的名，彰显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作为，然而我使用你的方式就是让你当你，用十灾击打的经。很多人会想，哎呀，上帝十灾，尤其这个第十灾真的太可怕，不能理解。第十灾是什么来着？击杀长子吗？击杀人畜的长子，是吧？所有投生的这么残忍的击杀长子，你有没有想过埃及人击杀过犹太人长子吗？那何止是长子，所有的儿子都击杀了，对不对？是这样做的，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他向神的儿子报仇，神就向他的儿子报仇，神就是这样公义的，对埃及就实行公义，没什么不公平的，你杀了我的儿子我就杀你的儿子，这就是救援中这个章。但同时他有慈爱的，他保护了他的儿子，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说你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你，上帝使用谁，这不等于他就赐福给谁，他可以用使用法老这个方式使用谁，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施行的方式的一种。马上带来的问题就是，有人会说，既然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谁刚硬就让谁刚硬，那我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因为这个人得不得救是你传来的吗？神预定的，对吧？那么这个人犯不犯罪，甚至于可以是神让他刚硬的，那么你为什么要劝阻他？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呢？我难道不是应该都等在那里安静的看着上帝行动就好吗？这个话听起来有点道理，是不是？然而我们说，首先你要明白，回到启示里面，整个圣经中的上帝是这样启示给你，他要这样做事的。他的意思是说，让他自己做事，你啥没干吗？比如说传福音的事情，你会发现在这个使徒行传中有个最有趣的例子，天使向哥尼流显现，说有个人叫西门，你去跟他问福音，对不对？天使又跑去跟西门显现，说那有个人叫哥尼流，你把福音传给他。很多时候我就想，天使为啥自己不做，直接做对吗？天使自己直接想讲福音就是了，对不对？然而你发现上帝的旨意里不是让天使传福音，对吗？就是这样子的，仅仅这已经可以是一个够好的案例。 对不对？然后他仍然要说，从另外的角度来讲，神学家会提到一个叫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比如我现在家里的凳子坏了，我是个木匠，我拿水分钉钉子，啪啪啪把它钉上。好，可以问你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是钉子是被谁钉进去的？是被我钉进去的，对不对？那是不是说是被锤子钉进去的，可以吗？其实也可以，然而你不能说是锤子自己决定要钉钉子，对吗？锤子是木匠所使用的一个次要的因素，木匠本人才是那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万事的那个最主要的因素，他为自己的缘故是掌控万事的。然而受造之物，特别是人类，也有这种责任，因为上帝就这么托付给你了，去按照他给你的次要因素的那个方式扮演锤子的功用，去做那该做的事儿。你这个锤子说我就不给他传福音，比如说像约拿，我就不给尼尼微传福音，因此尼尼微人就因为你没传堕落了，下地狱了。不会，神会兴起别的先知给他传，对不对？但是你约拿的罪可就定了，对吗？你的悖逆可就确定了。这就是神的旨意实行的方式，做事的方式。神乐意让人借着向他的祷告使他的旨意成就，神乐意让人去传福音，使这个福音传遍地极。我相信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你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传一辈子没有一个人信，至少你自己就信，你自己没被带好，对吧？所以神的旨意是奥妙，但是是至善，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根本，就是神做的一切都是至善，即便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是善。总结一下，就是神既然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说我们信神到底说的是信他的什么，我们所相当向他信的本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所谓的信神指的就是相信上帝的属性，就是耶和华的名，上帝的位格，三一神他整个是怎么做事，以及上帝的谕旨和他施洗的方式，这就是你对上帝的整个的一个信仰。上帝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全部都在这里，救赎。那我们当记的本分是什么呢？有一些经文，当然这样的经文非常多，我们愿意拿出这一节。保罗说，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信心和爱心，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感性、理性和灵性，都是降服在神那纯正的、合乎规模的话语之下，并且要常常的守着，常常的反省、醒察，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不断的被光照，心意更新，让我们这个皮带老得不要那么快，让那个神所赐给你的甘美的新酒还是可以装得进去，我们的心意还是可以更新而变化，好让我们能够呢真正完成神那主权当中却也愿意借着我们去施行的那些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你从云中降临的经文，我们就何等的敬畏和感叹。主啊，你竟愿从天降下，为了要与人建立关系，愿意要与人立下圣约。主，我们深知这救恩之门是从你那里打开的，不是从我们这里边推开和敲开的。主，我们深信是你因为愿意施恩给人，我们才有可能得你的恩典。主啊，因此一切荣耀颂赞理应归给你。主，我们深知你高过我们，是我们无法测度、无法想象的。主，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奥妙难测，虽然我们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凭着信，凭着你赐给我们的信，说主啊，你的意思都是好的，本是好的，也将好的。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